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课我们根据教会法讲的圣至圣事领受人的条件，比方他须是领受洗的男性，年满25岁，接受哲学神学的培育等等，也提到积极的资格以及消极的资格要求。在消极的资格要求当中，对于什么是规格，我们已经做了简单的解释。由于规格是非常严肃的题目，所以在这一课我们先要再讲规格方面的问题。关于所谓规格，我们要说的是，有许多的伦理行为因为行为人不知，所以缺乏了促成伦理行为的两个因素，就是明知和故意两个当中的一个。换句话说，因为行为人不知道这行为的伦理性质，也就没有构成伦理行为，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但是规格却是例外。请听教会法1045条说的，
对规格及限制，不因无知而消除。
神父，比方说哪些是规格的行为呢？
教会法147条说的，斯多怂恿人堕胎，而那个妇人听了神父的话也堕了胎。这时候斯多除了受罚之外还有了规格，而这时他的麻烦可大了。
神父，这怎么说呢？
关于他犯的罪，许多地方主教或许多神父能赦免这位神父的罚，但是为豁免这个规格，那是必须向罗马申请。他不能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规格这件事。
神父，通常罗马会怎么处置这件事呢？
通常罗马对于这样有规格的神父豁免时，会加上很严厉很严厉的捕赎。
神父，我能了解一位神父有了规格是很严重的事，可是如果在没有足够的培育下祝圣的神父，或者外在环境非常特殊，他真的是不知道有规格的事也是一样的吗？
在1978年，教廷宣道部颁给中国大陆教会的法令中，给了神父赦免任何教会罚的权利，连教宗所保留的罚也可以豁免。就是没说大陆教会的主教神父可以豁免规格。因此国内的神父修士有了规格，也必须得向罗马申请豁免，国内的主教没有权利豁免规格。至于教会法对规格的严厉要求，而且规格这个题目很严肃很枯燥，但是斯多平给人带来的不只是光荣神能，也带来不少负担。可是天主召教我们做斯多，我们就应该追随天主的召教，无论有什么负担或负担有多么重，都应该接受。而事实上一位好斯多不会犯上那些规格的，只是要小心，因为人是软弱的。
神父，前面您说规格不只是禁止一位平信徒领受圣至圣事，也禁止已经领了夺品的神父 实行私夺的职务，这一点教会法是怎么说的呢？
教会法1041条是讲禁止领受圣职的规格，而1044条是讲禁止执行圣职的规格。不过在看教会法的规定之前，我们要先讲如何豁免这些规格。比方说一位修士有了某一种规格，不能领圣职圣事，怎么办呢？他应该经过上级的豁免。
神父，一定要经过上级的豁免吗？向上级申请豁免规格，不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？在这段时间内，一位司铎不能做弥撒，是不是也使得教友的恩宠生活受到重大的损失？
你说的没错，像你讲的情况不难发生。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因为规格一定要经过教会首长才能豁免。教会法1048条说明了可以暂时不守规格带来的禁令。现在我们来听听1048条是怎么说的。
在比较紧急的隐秘情况下，如不能请求教会教长或为1041条第三项第四项规格而不能请求圣社院豁免，且有因不执行而受大损害及不名誉的危险时，受阻执行圣职者可执行之，但有责任及早由听告解司铎匿名请求教会教长或圣社院豁免。
在这条法律里，第一个要注意的是，这里说的隐秘情况下，意思是说别人不知道神父有了规格不能执行圣职，换句话说不知道这位司铎不能奉献弥撒了。其次要注意的是，因不执行圣职要受到重大不名誉的危险。意思是说，教友看见神父主日不奉献弥撒，可能会猜想神父做了什么恶事，还可能会彼此传说。第三个要注意的是，这里说不能去请求教会教长或写信到罗马。这里讲的不能，按照教会法1079条第四项的了解是这样的：
如仅能借电报或电话才能办到，即视同不能向教区教长请示。
因此按照1048条所说的，只要在隐秘的、重大名誉的损失以及不能申请豁免等三种情况下，有了规格的那位司铎本人就可以执行圣职、献弥撒、听告诫等，并不违法犯罪。不过他还有责任及早请求豁免。法律上说，经由听告诫司铎匿名申请。
神父，以上所讲的只是针对司铎，或者也包括主教和执事呢？
事实上1048条里说的受阻执行圣职者本来也包括主教和执事，但是为了讲解的方便起见，我们只提出最可能犯规的人就是司铎。这位司铎本来因为规格不许执行圣职的，但是有了以上三种情况他还可以执行圣职，所以原来法律上是包括主教和执事在内的。
神父，假如没有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呢？
这位有规格的神父就应该先申请豁免规格才可以执行圣职。 有以上所说的，很清楚的，除了三种情况之外，有亏格的神父应该先申请豁免亏格。比方说，亏格是公开的，司铎的名誉已经受到损失了，或者是他能够去向主教或教廷申请，那就该受亏格带来的罚。
神父，您说要向主教或教廷申请，法律上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亏格该向主教申请，什么样的亏格该向教廷申请豁免呢？
法律上清楚地说了，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些法律。不过要记住，必须向教廷申请豁免的称之为圣座保留豁免权的，这种亏格所含的罪都是很重大的。除了圣座保留的豁免权外，其他的教会教长就可以赦免。首先我们看单纯的限制。关于限制，前面一课我们已经看了教会法1042条说的，会自然停止限制的情况。张神父在课本499页也说，
有配偶者至配偶死亡为止，有神职人员不准担任的职务，如商业经理等，且应对职务负清理责任者，在离去职务清理完结前限制领品。新奉教者至主教认为可以领品为止。所谓新奉教者，指的是由外教或犹太教以及回教在识别年龄后信奉公教者，自异教或列教归正者不在此限。
好，这是限制的情况。下面我要讲什么样的亏格禁止人领受圣职圣事，请仔细的听，因为下面讲什么样的亏格禁止一位司铎执行圣职圣事，两条法律可以说是相同的。现在我们先听1041条第一、第二项说的。
第一，患有某种形态的疯癫或其他精神病，由专家检查后断定不能正确的禁职务者。第二，曾有被教、异教、列教等罪者。
以上这两种都是有亏格的，算是少数，也容易知道。这两类人是不适宜领受圣职圣事的。下面第三和第四项所说的亏格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。现在我们来听第三项说的。
凡因已结婚或因圣职或有贞洁终身公愿受结婚限制，或与有效结婚的妇女，或已发愿的妇女，曾试图即使仅依民法结婚者，
像这种情形相当可能发生，就是不许结婚者仍然试图结婚，并且行民法的婚礼。至于第四项是这样的情形，
曾经故意杀人或曾力图堕胎且既遂者，以及所有积极合作的人。
这种情形比较少见，杀人或堕胎都跟生命有直接的关系，犯过这样罪的人，教会几乎不会允许他领圣职圣事。如果一位领了毒品的司铎犯了这样的罪，教会会罚得很厉害。以上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亏格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，所以有了这样的亏格的平信徒或是已领毒品的神父， 是不是能领圣职圣事，能不能执行圣职圣事的职责，必须得向罗马申请豁免。下面我们再听1041条第五、第六项。这不是重大的规格，所以不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。
第五项，凡恶意并严重的残害自己或他人身体者，或试图自杀者。第六项，曾施行由司铎职或主教职保留的圣职行为者，犯者或无此职，或为法定刑法宣告禁止他行使此行为，或科刑不得行使此行为者。
这两项所提到的规格，只需要向主教求豁免就可以了。
神父，除了第三项、第四项是圣座保留豁免权之外，还有哪些规格也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呢？
说到圣座保留豁免权的，在1047条第三项把1041条的第三项、第四项又做了个综合说明。那就是说，凡是公开试图结婚、公开或隐秘杀人堕胎，不管是未领受圣职或是已领受圣职的，未执行圣职都该求圣座豁免。比方神父还俗，没有许可结婚而结婚的，这就有了这重大的规格。还有比方神父秘密怂恿人堕胎，也有规格，这都必须向罗马申请豁免。求罗马豁免时要注意1049条第二项所说的，由故意杀人或促成堕胎而造成的规格，连犯罪次数都应该陈述，才可以得到有效的豁免。诸位准备进铎的听众弟兄，教会为了保持神职人员的品性，定了以上严厉的规律。我们只要小心，不忽略祈祷，就不会走上那样的歧途。因此司铎的生活是非常美的、快乐的，要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司铎圣召。圣至圣事就讲到这儿，再谈天主保佑。